耶利米书第21至22章。第21章，耶利米书第21章。耶利米书呢，并不是按时间顺序写的，而是呢，先知的特别追溯。内容呢，都是先知在特殊时期、特殊历史情况下说的预言。这个呢，不一定遵循先后的顺序、年代的顺序。21章这里呢，讲给西底家的这段预言，实际上呢，是发生在第24章所记的预言之后6年。可见呢，耶利米书并没有按着年代的顺序编排，就这么把先知在各个时期讲的预言记录了下来。也许呢，他有自己的顺序，有不按时间顺序记叙的理由，而我呢不知道。总之呢，作者小心翼翼地为我们回顾了他在特殊年代里讲的预言，而这一段呢，正好就是他对西底家说的预言。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前面一章说到耶利米说预言的时候呢，巴士户尔将他呢上了家，关在监牢里。这件事呢，使得耶利米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说啊，他不再传讲神的预言了。然而呢，他这样决定的时候，却感到啊，有火在他骨头中燃烧，使他呢欲罢不能。这里的巴士户尔，与前一章提到的巴士户尔是同一个人。西底家王眼看着巴比伦大军已经采取了行动，他就打发巴士户尔去求问耶利米：尼布甲尼撒来了，会发生什么事？他就打发人去找耶利米，问他：神有什么话，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他们要耶利米问神会发生什么，他会不会以其大能将尼布甲尼撒王打发回去，而耶利米没有好消息给西底家。耶利米对他们说：你们当对西底家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他们现在呢，在城外，但很快就会聚集在城中间，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大的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们仇敌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他们，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这篇资讯呢，完全不是安慰的话。神不但许可巴比伦军队直逼耶路撒冷，并且呢， 神将亲自击打以色列人、西底家王以及以色列的军队，神会摧毁他们，不再怜悯他们。你要对着百姓说，他的信息呢，是给西底家王。接下来，耶利米对人民宣告，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神岂不是一直这样做的吗？把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人的面前。当初神将亚当和夏娃安置在伊甸园中，神把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他们面前。在园中间呢，有两棵特别的树，生命树以及分辨知识善恶的树。关于后一棵树呢，神说，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换句话说呢，这是死亡树。我呢，常常感到惊讶，亚当怎么竟会先吃死亡树的果子呢，而不先吃生命树的果子呢？后来呢，他们吃了死亡树的果子，神就派天使把守住通往生命树的路，免得亚当夏娃再回过头来吃生命树的果子。这样呢，他们就将会永远活在犯罪的情形中，无法得救了。每想到这件事，我都会感到非常惊讶。神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放在人面前，人呢却这么的愚蠢，情愿选择死亡的路。我们呢也是如此啊。今天呢，神将这两条路放在我们的面前。罗马书第八章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则是生命平安。你可以顺着肉体去行，但那是死亡之路。你也可以顺着圣灵去行，而那是生命之路。所以呢，不要责怪亚当选择了死亡之路。今天呢，还有许多的人仍然做着同样愚昧的选择。神将死亡的路和生命的路摆在人面前，让大家选择，这是神自古以来的法则。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你必须运用你自己选择的权利，选择生命呢，还是选择死亡？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神把死亡之路和生命之路摆在你面前。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耶利米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如果你出去投降巴比伦人，你就必活；如果呢，你留在城里，你就必死，或者遭遇瘟疫，或者是死于饥荒，或者被巴比伦人的刀剑所杀。大家呢，很容易即刻想到，这种资讯听起来呢，会有叛国的嫌疑。因此呢，耶利米就被控以叛国罪，而下到监牢里，因为他鼓励百姓啊，向仇敌投降。难怪呢，当他把这个消息传给城中的百姓，鼓励他们出去投降的时候，被加上了卖国贼的罪名。然而，这是耶和华对他们说的：你想存活吗？出去，归顺巴比伦人。愿意死亡吗？就留在城里吧。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这城啊会被焚烧。至于犹大王的家，下面是第三段预言， 是对西底家王说的，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大卫家呀，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冲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耶和华说，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你们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看啊，我与你们为敌。耶和华又说，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我也必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着起，将他四围所有的进行烧灭。这就是西底家王差人去问耶利米有关神的资讯时先知的回答。这不是什么安慰人的好资讯，先知告诉他们，你们要遭殃了。第22章。
接下来呢，是神要耶利米到王宫中说的预言，说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你们若认真行着事，就必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或坐车或骑马从这城的各门进入。你们若不听这些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必变为荒场。现在呢，离被掳掠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可是神仍给他们最后的劝告，应许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眼看着犹大君王离断头台只是一步之遥了，门即将打开，绳子就要套在他的颈项上了。神仍然在呼唤说，看哪，只要你做正确的事，只要你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之人的手，不亏负孤儿寡妇，我必会使你们的王朝继续存在下去，你的子孙仍会坐在王位上。只要你们回转，即使是现在你要做的呢，也只是回转。神呢，给了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可是腐败与邪恶似乎已经在他们心中扎根得太深了，他们呢不愿意回转。在我看来呢，很有意思的是，神的重点是要他们行公义的事，公正地对待穷人、孤儿、寡妇。这个此地受到了很大的压迫，神呢，听到了他们的呼求，所以呢，要替他们施行审判。神要先知告诉他们，如果犹大王肯回转，向贫苦人、孤儿、寡妇行公义，就保守他们。然而神启示说，如果他们不听，这城必成为荒场。一个人呢，启示的时候是为了要更加保证他所说的话会实现。而希伯来书说，人启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因为没有比自己大的，神就指着自己启示。神启示的时候，你得当心了，他是认真的。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启示。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 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呢，应该说到做到，不要靠着起誓来保证说的话。有人说，我奉我母亲的名起誓。也有人说呢，我指着老天爷起誓。耶稣说，你们不必用这种方法证明自己讲的话是真的。人呢，只要说真话就行了。是就说是，不是说不是。说真话呢，比起誓更重要。但是神为了使他说得更加慎重，就起誓为证。他因为未能找到更加确实的证据，他就指着自己起誓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要知道，世界是没有比这个更确实的了。如果你说，我敢肯定，明天呢会出太阳。问题是真的会吗？但是如果神起誓了，就肯定会应验，一点问题都没有。这表示神是在很认真、很严肃地对待这件事。他说呢，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我向你们起誓，这城会变成荒场。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此说，我看你如基列，如利巴嫩顶，然而我必使你变为旷野，为无人居住的城邑。基列和利巴嫩，哇，多美的地方啊！那里到处都布满了森林，但是因为他们啊，这里呢就要变成荒凉之地了。我要预备行毁灭的人，各拿器械攻击你。他们要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树，扔在火中。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个人对邻舍说，耶和华为何向着大城如此行呢？他们必回答说，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神。这个地方呢，原来是世界上最美丽繁华的地方，是世界的精华。但是呢，它就会变为旷野和荒场了。有人经过的时候就会问，哎，为什么这里变得如此荒芜呢？答案就是，神的百姓背离了神的约，去敬拜别的神。神与以色列人立约，要他们做他的百姓，他做他们的神。这个约呢，有好几个特点，其中之一呢，就是安息日。这是神与他的百姓之间的一个特别记号，他们要守安息日。第二个特点呢是割礼，第三个是他们要借着献祭牲而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有罪的人不能来到圣洁神的面前。神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呢，神就为他们定了各种献祭的规条，有赎罪祭、平安祭、素祭、赎愆祭、燔祭啊等等。而现在呢，神说，你们背弃了这约。我发现呢，即使是现在的犹太人，也仍然未有完全的遵守神的约。尽管他们守安息日，不吃不洁净的物，也不将肉与奶类同吃，又行割礼，但是呢，他们却忽略了神为了让他们赎罪而定的条规，就是他们没有献祭。神说，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以色列人呢，现在却借着一些奇怪的方式，借着善行啊等等的，想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借着流血。这是从何而来的呢？绝对不是从神或者从神的话而来的，这是人自己想出来的变通方法。有人想得出来，也有人呢接受了。以色列人呢，一年一度过赎罪日，他们以前的做法就是，大祭司在那天会进入至圣所，替全国的百姓献赎罪祭。那一天对他们来说呢，正是一个非常的日子。而现在呢，他们以默想自己的善行与恶行来代替了，希望呢，两相抵消，可以多一点善行。他们以为呢，这就是他们可以来到神面前的理由了。然而，耶利米说，你们的行为就像一片污秽的布。多么奇怪呀，今天的以色列人呢，仍然用着一片污秽的布来作为拜见神的赎罪祭。神要耶利米告诉百姓说，你们离弃了我的约。后面呢，神又说，这是旧约已经失败，我要与你们另立新约。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血为多人的罪流出来的。犹太人呢，可以靠此新约来见神，但是他们心里有一个非常荒谬的想法，认为呢，如果接受新约，他们就不再是犹太人了。哇，这真是扭曲了真理。许久以来呢，犹太人以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来见神，却忘记了神说，必须借用流血，罪才能得赦免。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犹太人呢，如今竟然想凭着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但是神不会接受人的行为，因为人的行为没有一点赎罪的价值，除非你借着耶稣的宝血。人不能凭自己的好行为得到神的恩典进入天堂的。罪若没有得赦免，人就没法与神交通，因为与神的交通是建立在称义的根基之上。这个新约呢，是基督用自己的血立的，这是立约的血。我的血是为罪得赦免而流的，是立约的血。人要问了，为何耶和华向着大臣如此行呢？是因神的百姓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去敬拜侍奉别神。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嚎，不要再为那些已经死的人去哀哭啦。逝去者已经脱离了他们的苦难，倒要为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悲哀吧，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在接下来的几章中呢，圣经会提到他们将被掳70年之久，因此呢，很少有人可以活着回到本乡本土了。极少数人被掳的时候还是孩子呢，可能他们回来的时候已经很老了，也许有80多岁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根基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他们口中喊着，荣耀归神，荣耀归神。哦，这些老年人一边喊一边流泪，
因为他们记得当年圣殿的荣华。相形之下，哎呀，眼前这个圣殿太渺小太寒酸了。故而这一节经文说，不要为那些被杀的人悲伤，他们已经得到释放，倒要为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哀哭，在他们的面前还有许多痛苦。因为耶和华论道，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哦，这位沙龙呢，又名约哈斯，他曾经在犹大做了王，后来呢，被法老俘虏带去了埃及。圣经在这里写道，神论道，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必不得再见这地。而约翰斯呢，将要死在埃及，不再回来。那行不义盖房的，啊，接下来呢，神又借着先知对西底家王说，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西底家呢是王，却不给帮他建房的工人工价。神呢向来纪念公平，善待困苦人，神不希望任何人抢夺他人的财物，不只是穷人的财物，抢谁的都不行啊。神喜欢行事正义的人，不给工价的有祸了。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护墙板是镶柏木的，楼房是单色油漆的。哦，这房子真是不错，墙板呢是镶柏木的。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镶柏木楼房争胜吗？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那时他得了福乐，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么？这是耶和华说的。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这里呢，谈到西底家的父亲，约雅敬。当然就会回顾到约西亚王如何在神面前做王，以及神是如何的祝福他。他为穷苦人伸冤，同时呢也得享了福乐。但是西底家却很悖逆，他总想占民众的便宜。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必不为他举哀，说哀在我的哥哥，或说哀在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说哀在我的主，或说哀在我主的荣华。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这是神给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的审判。你要上利巴嫩哀嚎，在巴山扬声，从亚巴林哀嚎，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不听从我的话。许多人呢，都是在富足的时候离弃了神，即使神对他们说话，他们也不听，不顺服。但是神说，这在你来说一直都是这样的呀，你总是不听我的吩咐。愿神对我们一遍又一遍说话的时候呢，我们能从他那里得到帮助，
不至于落到这种光景里。也愿神一再地对我们说要顺服圣灵，不顺从肉体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听从他的命令。但是如果我们违背神，变得贪婪，就会利用自己的权势去占别人的便宜。主耶稣对门徒说，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啊，这就是天国子民的生活形态。如果你是处在领导的地位，就不要滥用你的权柄为自己谋私利，不要像西底家这样为自己建房子啊，去占别人的便宜啊，啊，也不要不付别人当得的工价呀。反而呢，应当学习服侍别人，用你的地位去帮助那些缺乏的人。这样呢，你才是天国的子民。主说，在你昌盛的日子，我已对你们说话，但你们不听，你们一直都没有听过我的命令。你的牧人要被风吞吃，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那时你必因你一切的恶暴愧蒙羞。你这住利巴嫩在香柏木上搭窝的，有痛苦临到你，好像疼痛临到产难的妇人，那时你何等可怜。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哥尼雅呢，就是耶哥尼雅，他做王呢才三个月就被撤销了。神说呢，他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我也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必不得归回，你啊将再回不来了，必死在巴比伦。哥尼雅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地呀，地呀，地呀，当听耶和华的话。神呢，已经对百姓说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话了，他们却不听。神说，你们要听我说的，在你们昌盛的时候，我对你们说话，你们却不听。因此呢，最后耶利米非常烦恼，他将这个资讯啊传讲给百姓，他们却不听。因此呢，他就转而对地说，地呀，地呀，地呀，你要听神的话，他们不听，你来听吧。你曾经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你自己对着一组人说话，他们却不听。尤其是你在讲那些有趣的事情的时候，没有人倾听。这个时候呢，我常常是对着菜单说话，因为没有人听啊。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而这就是犹大国的终结。犹大再没有人出来 坐在宝座上做王了，一切都终结了。